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线上，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来领受神的真理。那今天呢，我要结合上几周的信息，跟大家继续来探讨我们生活层面的信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些教导。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是把它放在解惑系列第28集当中啊，因为前面讲了27集就是解惑啊，很多的问题啊，很多关于恩典上面一些教导的困惑呀，一些教义啊，一些难解的经文啊，在过去的28集呢，牧师都有列举一些跟大家来做系统性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苦难，关于苦难，我的主题是苦难的价值。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啊，你们讲恩典福音的牧师是不是在讲成功神学啊？只讲积极的，只讲好的，从来不讲苦难啊？弟兄姐妹，这是误会，这是误解。其实我们讲恩典的福音，这是保罗所讲的福音，是新约真正的核心。所以啊，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新的话题，不是在制造一个新的一些教义，而是保罗讲的最原始的福音，就是神恩典的福音。那恩典福音呢，我们是全面的来解释圣经。同样圣经里面有讲到苦难，那我们对苦难就必须要有正确的认知和认识。基督徒的人生也一定会遇见苦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难免会遭遇苦难。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再来读一次，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期待活着都不会遇到不舒服的事情，遇到让我们挫折、伤心、难过的事情，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圣经的话语讲得很清楚，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难免会遇到苦难。无论这个苦难是什么啊，有一些苦难可能是因着我们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也有一些苦难是别人的错误加在了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些苦难呢，是大环境，是整个啊，外在的因素啊，使你受到了影响，使你活在了某一些痛苦当中，使你被牵连了。也有一些呢，圣经讲到魔鬼有时候也是会攻击人等等，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总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会遇见让我们不开心的事，一定会遇见挑战，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有苦难。但是感谢主，上帝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圣经耶稣告诉门徒说，今天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耶稣与你同在。无论你人生经历什么，只要有耶稣同在，我们必不丧胆，只要有耶稣同在，我们就有出路，只要有耶稣同在，我们必不孤单，只要有耶稣同在，激活我们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但我们必到达那丰盛之地。感谢赞美主。下面有一段话，我们来看，有些人会在苦难中学到宝贵的价值与功课，以至于这个世界因他而蒙福。也就是说，同样在遇到一些遭遇，遇到一些苦难，有一些人呢会从中学到很多的功课，苦难会成为他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因着他的受苦，因着某一个苦，甚至带给更多人的祝福，带给这个世界的祝福。我在圣经当中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对不对？他的母亲拉结因难产而死，约瑟从小就是一个没有妈妈的人，从小就被哥哥们排挤。虽然父亲对他宠爱，但是哥哥们都是在打压他，后来被哥哥们卖掉，对不对？卖到埃及，卖到波提法的家中做奴隶，好不容易成为管家，又遭到了别人的陷害，波提法妻子的陷害，那个女主人的陷害，他被关入大牢，在大牢里面整整关了十几年的时间，好不容易遇到了九正善长，他跟他解梦，结果九正却把他给遗忘了。所以约瑟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约瑟的一生是充满各样经历的一生。 但是约瑟没有在这些苦难中自暴自弃，约瑟没有在这些别人的错误当中活在苦毒里面。我再说一次，约瑟没有因别人的错误而使自己活在苦毒当中。约瑟永远是积极的、乐观的、阳光的，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掌管一切，耶和华神能够使一切不好的成为他的祝福，这是他始终在他里面的信念。所以他有一句话很经典，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然而神的意思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约瑟的这个信念啊，这个人生的态度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态度。无论你在职场，无论你在社会，甚至你在你的家庭家族当中，就算是有坏人，就算是有人真的就是想要害你，想要搞你，但是你永远记得你是搞不倒的，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就算你的同事想要害你，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就算你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要设一个计谋，设一个圈套给你，但神永远是好的。神化一切的咒诅为祝福，上帝要祝福你。所以感谢主，约瑟呢，虽然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和困难和挑战，但是这一切成为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不是绊脚石，是垫脚石。最后他成为宰相，他拯救了当地所有当时所有的人，对不对？他建了粮仓，供应了那一个世代的人。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看下面这一节经文，圣经怎么说呢？诗篇105篇17到19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弟兄姐妹，我们在旧约创世纪明明看到是那一些人在害约瑟，对不对？明明是那一些人制造的错误，明明是因为那一些人的邪恶把他的兄弟约瑟卖掉，可是这里圣经为什么却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呢？这里圣经看起来好像是耶和华打发他去，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一个真理很重要，任何人的恶，任何人的错，任何大环境的不良因素对你造成的损害啊，对你造成的损失，只要你有正确的人生态度，只要你对神有正确的信念，保守你的思维，转向神，转向耶稣，相信他的美善，只要你走在神的道路中，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看待这一切，那么上帝能够让一切不好的成为他的祝福。所以在人看来，明明是人在害约瑟，但是约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约瑟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而活在苦毒当中，约瑟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所以圣经这里就说是上帝打发约瑟去的，感谢赞美主，是上帝先把他打发到埃及去的，为将来的成功做预备做铺垫的。今天你无论遭遇什么，在职场被排挤也好，被开除也好，感谢主，上帝让你失去了这个工作，上帝要把你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工作的岗位上，感谢赞美主，阿们阿们。十八节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十九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那这是我们圣经看到一个正面的例子，苦难真的是带给某一些人，使他成为他最后的价值和意义，使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对不对？那来看下一段话，但也有一些人在苦难中就只是忍受苦难本身而已啊，这个非常遗憾啊，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会因着困难、挑战、苦难，从中学到功课啊，从中得到极大的、更大的祝福和提升。也有一些人呢啊，在困难、在问题、在苦难当中自暴自弃、自哀自怜啊，埋怨苦毒，最后只是苦难本身。苦难没有成为他的益处，苦难也没有成为他的价值。所以请听好，既然人生一定会遇到挑战、困难、各样的问题，人生既然一定会遭遇苦难，那么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一切，让苦难成为我们的价值。既然苦难是避免不了的，既然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只要活在地上一定会遇到各样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只是每个年龄段的挑战不一样，只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阶段季节不一样而已，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会遇到的。 有的人是这个问题，有的人是那个问题，有的人可能是缺钱，有的人不缺钱但是缺健康，有的人钱也不缺健康也不缺，但是儿女的问题让他很头痛，也有一些人钱也不缺健康也不缺，儿女也没有问题，但是他有其他的问题，他心情很不好啊，或者他觉得他人生的名誉受损，或者他在其他的方面有更大的挑战是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等等。每个人都会经历各样的问题和苦难，那感谢主，既然如此，既然有一些问题一定会存在，那就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中，我们正面的来看待，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来看待，用神的话语来管理我们的思想意念，让神的话语来给我们指明一条出路，让我们明白啊，在神允许的这些环境中，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可以学到什么，这是今天牧师要教导的一些重点。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认识耶稣，是否在基督里。倘若是，那么苦难对他将不是扣分的，相反的，苦难是加分的。弟兄姐妹，对于世人，对于那些没有神的人，苦难就是苦难，苦难就是糟糕的，苦难就是悲剧。但是对于一个有神的人，对于一个在基督里的你我，对于一个相信恩典，相信神是美善的一位神，爱你到永远的一位神的人，对于你来说，苦难将不是扣分的，相反的是加分的。再来看下一段，他知道神允许的任何苦难在他的生命当中都可以带出正面的意义跟价值。今天牧师要借着这篇信息鼓励所有在环境中，在挑战中，在受苦的弟兄姐妹啊，你在受苦中，牧师要鼓励你，神允许的任何苦难既然已经在你生命中发生了，那么你要期待这一切都可以带出正面的意义跟价值。因为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天你都是在基督里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你我是被救赎的人，上帝能够让万事为你效力，让这一些苦难带出美好的价值和意义。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简单跟大家来讲三点啊，有一些我在过去的分享的信息当中有一些观点观念我有强调过，那今天我简单的再来总结例举一下，我要讲三点，讲三点。第一点，苦难使我们品格被炼净，信心变刚强。再来读一次，苦难使我们品格被炼净，信心变刚强。来看第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嘛，圣经说当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我们的信心就被试炼，我们的信心就被炼净啊，我们的信心就变得越来越刚强。感谢赞美主。下一节经文，箴言书十七章第三节怎么讲呢？这里同样讲到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弟兄姐妹，金跟银是哪里来的？金子是哪里来的？金子我们说今天非常宝贵，对不对？金子前面是什么？金矿，也就是说含金量是比较低的，它里面有很多的渣滓，有很多石头的成分，那个称之为金矿。当金矿的那些石头放在火里高温下历练的时候，代表着什么？环境，代表着各样的压力。当金矿在高温下历练，最后出来的是什么？是金晶，纯度最高的金晶。所以越经过火的历练，后面金子的纯度就越高了。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灵是完全的，我们是新造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肉体都仍然还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自己肉体的部分，还有很多人意的部分，魂里面还是有很多渣滓，很多人的七情六欲、邪情私欲，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会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上帝呢，要提升我们，上帝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更像他，更靠近他啊，更如同他的儿子耶稣那样的完全。 这是我们成长之路，神会允许一些环境，就像金矿放在火里历练，最后成为金晶一样的道理。感谢赞美主。那再来看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五节，一章二十五节，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弟兄姐妹，所以上帝有时候会允许一些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上帝会允许一个人被兴起来攻击你，有时候也是在什么炼尽你。他有时候攻击你的问题是无中生有的，那上帝就是要让你的忍耐啊更加的被提升，对不对？让你的心胸，让你的胸怀更加的被扩充。如果他攻击你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这也就是上帝借此来提升你，把你的问题纠正啊，让你的问题能够被改善，让你能够成长，让你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所以神会允许各种各样的环境在我们生命中发生，总之就是要什么炼尽你，要除尽你的渣滓。这个渣滓就是我们肉体的层面，我们不好的层面，我们那一些还有问题的方面，上帝要借着人事物，借着环境问题，就是要显出你自己的状态，让你被炼尽，让你被提升，让你得到成长。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个真理，好不好？上帝仍然会管教我们，上帝不会借着啊疾病车祸发生在你的身上，但上帝常常会允许一些事情临到，就是为了让你提升。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话，神希望不断的看到我们的生命成长，越发的成熟，越发的圣洁纯净诚实可靠，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神允许我们经历这些，他的目的是可以借着这些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要把你带到更像耶稣，更靠近耶稣的这个地方去。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这两节经文我也讲过很多次，但我今天还是要继续来解释一下。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悉，圣经说万事都相互效力，对不对？为了使你得益处，这个万事也包括好事和坏事。过去我们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啊，万事都相互效力啊，我丢了一辆自行车，上帝感谢主给了我一辆摩托车啊，万事都相互效力。我失去了这一份工作，每个月5000块，上帝给我预备了另外一份工作，每个月7000块啊，万事都相互效力啊，感谢主，万事都相互效力啊，我的儿子虽然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但是进入这个学校我感觉也不错，万事相互效力啊，万事相互效力，不管经历这个那个啊，恋爱中经历这样的折腾那样的折腾，最终我们还是走在了一起，感谢主，万事相互效力。我们过去提到万事相互效力的时候，只是停留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我失去了一辆自行车，上帝好像给了我一辆摩托车。弟兄姐妹，那这个层面这么解释对不对？没有问题，从补还的角度来说，上帝确实会补还我们，虽然这份工作失去了，但我们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更好的工作。虽然你的孩子没有进入到这个他原先想去的学校，但是你仍然相信神让他后面去的这个学校也许会比前面更好，这些没有问题。这些我再说一次，从相信神的补还的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当圣经讲到万事相互效力使我们得益处的时候，还有一个真正的益处。如果这个真正的益处你没有抓到，没有得到，不好意思，前面自行车丢了也好，失恋分手也好，孩子上不到好的学校也好，那个工作丢了也好，不好意思，那个你得到的益处只是打折扣的。真正万事相互效力使你得益处的益处是什么？你要抓到，就是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如果你没有抓到，没有明白前面那一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那种观念，那种得到的益处是打折扣的，只是停留在一个很浅的部分。真正上帝使你得益处是什么益处？不是自行车丢了捡了一辆摩托车，虽然摩托车也不错，但是真正的益处有一个比你后来得的那个摩托车那个益处更大的益处，更有意义的一个益处， 是什么呢？二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注意哦，二十八节在讲到万事相互效力，就所有的事嘛，万事包括坏事，对不对？伤心的事、难过的事、失败的事，那些让你很痛苦的事，怎么效力呢？他说，因为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说效法这两个字，原文是磨成他儿子的样子，模具的模，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磨成他儿子的样子。换一句话说，两节经文连起来，当你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当你遇到一个让你伤心的事，当你遇到一个让你失望的事，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的有一个心意，就是借着这些环境人事物，使你变得和他的儿子耶稣一样，使你磨成他儿子耶稣的样式。换一句话说，借着这些人事物的发生，使你更像耶稣。弟兄姐妹，借着别人对你的攻击，使你更像耶稣的品格。这些借着这些伤心的事情发生，使你更有耶稣的品行。所以我们人生中经历了那么多，如果没有在这个经历当中使我们更加的成熟成长，更加的像耶稣，不好意思，万事为我们效力这句话其实还是打折扣的，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为你效力。很多基督徒啊，只是停留在我遇到问题了，我很痛苦，耶稣你救我，然后耶稣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就停留在这里就没有了，好了伤疤忘了痛，什么功课也没学到，自己也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在中间学到任何教训，也没有在中间学到任何让自己能够成长的部分，什么都没有。所以人生一直什么，一直在学功课，一直没有毕业就一直学，一年级你不及格，你就一直留级，一直读一年级，所以一直都是在重复的问题当中，一直都是停留在那一个层面。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请听好，不要只是停留在问题解决的层面。虽然我们遇到问题，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问题解决，我们很开心，我们很感恩，我们也很喜乐，这也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在这个问题中，我有没有学到功课？在这个问题中，我有没有被改变？在这个问题中，我有没有变得更像耶稣，更靠近耶稣，更多的成长？如果在问题中，在婚姻的这些挣扎当中，在婚姻的这种矛盾当中，在婚姻的这种挑战当中，如果你学到了自己哪些可以改变，哪些可以成长的部分，感谢主，这才是万事真正为你效力了。感谢主，我自己也是一样，这篇信息我也是对我自己说，在牧会的过程中经历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变故，如果我只是停留在主啊这个场地不能去了，主啊这里被解散了，主啊再给我预备一个更好的场地，对这些很好，这个期待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在这些事情发生当中我自己学到功课，没有在中间学到教导，没有在中间让自己更成熟，使自己更多的成长，不好意思，就算下一次给我换一个更大的场地，其实万事还没有为我效力，那个场地也会有问题的，对吧？就像有一些人啊，在这个教会受了很多的伤，然后他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对，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换教会，但是如果在换教会之后，中间你没有学到教训，中间没有学到你自己要成长要改变的部分，你没有学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心，不好意思，你到那个教会也会有问题的，到那个教会又会有新的伤害，又会有新的问题发生。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使我们被炼净，苦难使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其中就是苦难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成熟，很多的成长。上帝允许这些事情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他就是要借着这些来塑造我们。圣经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上帝预先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什么，会发生什么，会在不同的季节当中会有什么表现，上帝预先都知道，所以就预先定下，上帝定下一个规律，一个真理，就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就是使我们磨成 变成他的儿子耶稣那样。感谢赞美主，这才是真正万事为你相互效力的意义。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只是停留在我丢了一辆自行车，上帝又让我捡了一辆摩托车，不好意思，你的万事相互效力打折扣的好不好，你最多只拿到了两折三折，真正背后的属灵的那个更大的祝福你没有得到，就是你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被改变，你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成长，你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学习。其实万事还没有真正为你效力，你只是得一点皮毛而已。所以让神的话来鼓励我们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主啊你要我学什么，主啊你要我知道你的心是什么，主啊你让我在这个事情中有怎么样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下面我跟大家来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雅各，旧约里的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一出生就抓住哥哥的脚跟，对不对？所以雅各的意思前面是抓的意思。雅各是一个性格强到没有人可以对付的一个人，他爸爸也可以骗，对不对？他故意在爸爸眼睛看不见了骗他爸爸，把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他哥哥也可以耍手段，所以呢，雅各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对付得了他的一个人。感谢主，上帝爱他，上帝要他成长，上帝拣选他，所以上帝就把雅各放在拉班的手下。拉班是他的舅舅，如果你去了解创世纪，拉班是一个更诡诈更贼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经上有几段话，来创世纪31章第40节到41节，雅各在拉班的手下20年，雅各吃了多少的苦，你想想。雅各本来是什么，雅各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啊，他一出生就是太子爷啊，他是富三代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名门望族啊，他的家庭何等的家庭啊，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家产是富可敌国，雅各本来是可以享受这一切荣华富贵的，雅各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就是因为雅各太诡诈了，太自我了，没有人对付得了他，所以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以为耍手段骗个长子名分，上帝就借着这件事情让他被对付，让他被塑造，让他被磨练，让他的渣子被炼尽。那我们来看看这20年雅各经历了什么，在拉班的家里。40节，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好可怜啊，对不对？41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拉班骗了他10次，对不对？拉班是在工价上骗了他10次，拉班在那个利亚跟拉结的事情上也骗了他2次。拉班经常设一个圈套，设一个诡计，让雅各什么？让雅各被骗。所以你真的看到就是什么？自然会有人对付你的，对不对？啊，别人对付了你，自然会有一个什么？强中自有强中手，总有一个比你厉害的人来对付你。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不对？人外有人嘛。所以你雅各既然这么自我，这么对付，老爸拿你没办法，对不对？哥哥拿你没办法，家里的人都拿你没办法，那就让舅舅来对付你，舅舅就是拉班嘛。所以上帝就允许这些环境的发生，各样错综复杂的事情啊，就交集在一起发生。雅各来到了拉班的家，这20年他就经历了这么多。所以经过20年的磨练受苦之后，上帝在亚伯渡口后面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以色列，就是王子的意思。我们来看创世纪35章第10节，20年之后雅各改变了，上帝给了他一个名字，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的名就叫什么？以色列。其实那天晚上有一个插曲，就是雅各跟天使其实就是神的代表啊，是一个预表，就是耶稣的预表，跟耶稣在摔跤，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就瘸了，雅各开始什么？放下了自己的肉体，不再靠自己的肉体，不再靠自我。所以当他放下自己啊，这是圣经预表的意思，当他放下自己不再靠肉体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个名字，就是以色列，神的王子。那下面我让你来看一节经文啊，创世纪47章第7节， 这节经文讲到雅各后来年老的时候来到法老的面前，弟兄姐妹记住哦，雅各有一个表现，记住雅各，圣经真的是圣经真的那个逻辑的编辑是最缜密的，圣经真的是没有缝隙的，圣经是处处留下悬念。大家记得吗？雅各出生的时候是抓，对不对？他一生就是在靠自己抓嘛。可是雅各最后他见法老的时候，他是伸出了手掌为法老祝福。也就是说，从小人雅各、骗子雅各、诡诈的雅各，变成了尊贵的王子，给予的王子，给出去的王子。弟兄姐妹，从生下来是抓，到最后见法老的时候是伸出掌来祝福，这代表什么？生命的改变和成长是借着这些年的环境。来看47章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祝福要怎么祝福？要把手掌伸出来才是祝福。这代表着什么？雅各成熟的生命给出去了，他成熟了，他是一个会给出去的人，成全别人的人，祝福别人的人。曾经是一个什么？自私自我属肉体的，自己抓耍手段耍诡计的人，小人骗子诡诈的，现在是什么？尊贵的王子，成熟的生命给予的，不是斤斤计较的，不是爱占小便宜的，他是大方的，因为他是什么？富足的，是充足的，他已经被什么？被打开了，他是宽广的，他是满溢出来的。所以雅各的一生，我们看到生命的成长就是借着各样的塑造和环境。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上帝其实也不希望你受苦，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环境上帝也允许它发生了。上帝的心意原不是要你受苦，上帝的心意更是要你既然在这些环境中了，那上帝就是希望你在环境中有成长，有成熟。但不要担心，神不会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你的身上，任何经历的事情神知道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只要你转向他，只要你正确的来看待这些问题，只要用正面的态度来回应这些问题，神都可以让这一切转变成为你的祝福。阿们。下面我要跟大家再来讲一个人，就是摩西嘛。摩西120岁，对不对？其实摩西的人生是分成三个阶段。前面40岁，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对不对？圣经说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都有大能。这是他4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他非常的自我，也非常的暴躁。他看到那个埃及人欺负那个希伯来人，摩西一拳就把他给干倒，就把他给打死了。所以摩西40岁的时候是什么？是锋芒毕露的，对不对？是壮志雄心的。当然这些从某个角度说是好的，但是他不是成熟的摩西，没有经过沉淀的摩西，没有经过历练的摩西，所以他还是靠自己人的力量，靠人的才华知识能力，想要来改变这个世界，想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有一天他打死了那个埃及人，结果希伯来人把他给出卖了，甚至他的同胞还嘲笑他，挖苦他，哦，难道你是要来管理我们吗？摩西的心伤透了，摩西把他的心给了他的同胞，他真的是一个热血青年，真的他充满着什么梦想，充满着热血，他把他的心都给了他的同胞，他愿意为他的同胞做一切，甚至愿意为他的同胞去杀那个埃及人，但没想到换来的是什么？是出卖，是背叛，是冷嘲热讽，是恩将仇报。所以一下子摩西打死埃及人的事情东窗事发了，摩西被出卖了，摩西的心伤透了，摩西逃到了迷甸旷野。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摩西那个时候的双手一定是垂下来像丝瓜一样，他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不愿意了，上帝啊，你呼召别人吧，上帝啊，我不愿意再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摩西是彻底的失望绝望了，对不对？所以他在旷野待了40年。弟兄姐妹，这40年他是经历磨练的40年啊。圣经说到后面，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弟兄姐妹，摩西曾经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怎么会是拙口笨舌呢？你可以想象，也许是真的，因为这40年他基本上没有跟人说话，每天都是跟羊说话，咩咩咩咩咩，对不对？他真的话都不太会讲了。 而且你知道这40年是在旷野牧羊，大家有没有放过羊啊？放羊跟放牛不太一样，牛比较听话啊，羊会乱跑的，迷途的羔羊，对不对？羊是很倔强的，羊是很难养的，羊是有脾气的。摩西其实他的性格在这40年极度的被磨练了，被磨合。其实可能摩西前面生气的时候啊，羊不听话，一拳一只就打死了好多只，结果回去他的岳父，他替他岳父放羊嘛，对不对？他回去之后必须在他老婆面前跪在搓衣板面前，我错了，我再也不这样了。他岳父说，你再这样下去你就没有饭吃了，每只羊都被你打死了，我们就没有了。所以摩西那40年，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一定是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那个暴躁的一个年轻人，他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什么成熟的男人，他开始有耐心去牧羊。羊真的是很难养的，弟兄姐妹，牛比较容易养，狗狗也很好养，狗狗很听话会黏你，猫也都比羊要好养，羊是最难养的，羊是会乱跑的，羊是不怎么听话的，你明白吗？可是摩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牧羊，牧了多少？牧了40年。所以摩西经过40年的磨练，变成一个谦卑顺服又非常低调的人。所以圣经为他做见证说什么？来看40年之后，圣经为他做见证说摩西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跟前面的摩西完全就不搭嘎。前面的摩西是谁？埃及人只要打他的同胞一拳就可以把埃及人给打死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摩西多暴躁，对不对？摩西学了一切的武功，摩西多张扬，摩西是谁？摩西是法老的女儿的养子啊！虽然是养子，但是法老的女儿，他是位高什么权重的，所以摩西是谁？在当时那个时代，摩西是横行霸道，一定，对不对？虽然他对神有什么有热情，但他一定是一个横行霸道的一个人，一定是一个骄傲的人，不讲理的人，充满个性的人，讲话伤人的人，做事很急躁的人。可是圣经却说后面他极其谦和，他经历了背叛，经历了被出卖，经历了在旷野40年的流放，摩西改变了一个人。所以当他80岁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你去带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讨价还价，摩西终于接过了这个属灵的任务，对不对？接过了这个呼召，这才是上帝真正要使用他的开始。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对吧？完成神在他身上的那个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不是善，我再说一次，苦难不是善，但在基督里，神能将苦难翻转来成就善。我们生命中无论今天遇到什么，有些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对不对？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啊，牧师啊，我被骗了，我被套路了，我被杀猪盘骗了很多钱啊，我因为贪心啊，我想天上掉馅饼啊，我投资这个，我投资那个，老想走捷径嘛，赚快钱，对不对？最后都是被骗了呀，各种套路贷，网络贷，对不对？弟兄姐妹，对，不管这个苦是因为自己的错误愚昧造成也好，贪心造成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是别人强加在你的身上的，或者是这个大环境某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啊，或者说是魔鬼来攻击你了，那请听好，苦难本身不是善，苦难就是很苦的。但是今天好在哪里？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世界。好在哪里？好在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这位美善的神能将苦难翻转成就善在你我的身上。感谢主，虽然这个疾病不是来自神，但是在这个病痛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来仰望神，来依靠神，来经历上帝的医治，经历他的大能更多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成为见证，有一天可以鼓励更多在病痛中的人们。哈利路亚，阿们。虽然你经历了这个财务的危机，经历了这个债务的挑战，经历了这个被人欺骗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你成长了，你成熟了，你知道一切都要依靠神，神会帮助你，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你会在这个苦难当中有所成长，会有所突破，你会真正经历到神。这也是我下面讲的第二点，苦难的价值。 第一点是什么？使我们的品格被炼净，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对不对？那第二点呢？苦难使我们得以真实的经历神，更认识神，并被神成全。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只有在环境中，在一些挑战中，我们知道更加的来依靠神，然后我们真实的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的经文，约伯怎么说呢？约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约伯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你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只是停留在理论，停留在知识层面，停留在什么教义层面，但是当我们经历一些挑战之后，我们在生活层面，在生命中，我们真正的经历了神。约伯自己说的，他说，我从前是分文有你，现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我也看到了你的补还，我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约伯经历了那么多，后面他经历了上帝什么？来看下一段经文，上帝超级的补还在约伯的身上。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弟兄姐妹，当上帝翻转你的时候，一夜之间就可以翻转了，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他经历了神，约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神，不管那些疾病也好，那些啊失去了牛羊仆婢也好，魔鬼在对他的攻击也好，啊攻击中间他有多痛苦也好，他也有软弱有低落，他也有埋怨神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但是他最后转向了神，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上帝翻转他生命中的一切，上帝超级的补还给了他一切，所以约伯真实的经历神。来看下面这一段话，在任何环境中永远信任神的良善，他是一位好神，他对我最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把这句话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这句话要成为你的什么座右铭，成为你的一个信念。在任何环境中，虽然有一些你想不通，虽然有一些你不明白，但是你永远信任神的良善，他就是一位好神。虽然我现在很难受，很煎熬，很痛苦，但他是好神，他对我最好，他爱我到底。来看看大卫怎么说的，诗篇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如果你去了解啊这一篇的整个背景，大卫正在逃难当中，大卫正在受苦啊，弟兄姐妹。第一节说，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你可以看到大卫当时遭遇的磨难有多大，大卫连命都没有了，大卫在极度的恐惧不安困苦当中，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你保佑我，只有你能保我，只有你能保佑我，只有你能带领我了，主啊，我投靠你。这是他的一个祷告，苦难中他开始向神祷告。但是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心啊，重点来了，第二节，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他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他仍然信任神的良善，他仍然信任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意思是说，你是一位好神，你就是恩待我的神。他仍然信任神是供应他的，是良善的神，是一位好神，他对神的信任没有动摇。他在这样的逃难当中，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意思说，你对我的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神你就是最爱我的。果然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就不断的在经历，大卫后面又一次被神高升，大卫写下这些诗篇，今天就是鼓励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永远信任神的良善，他就是一位好神，他对我最好。有一些事也许过一段时间你会有答案，有一些事也许过多少年你会有答案，也有一些事可能有一天到了天堂我们才会有答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他对我们最好，他就是好神。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信念，这是你人生得胜的秘诀，成功的秘诀，苦难成为你真正的价值，对你真正有意义的秘诀是在于这个信念。来看下面的经文，再来看一段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感谢主，苦难是暂时的， 问题是暂时的，弟兄姐妹，挑战是暂时的。现在你可能认为这一关你走不过去了，但今天牧师肯定的告诉你是暂时的。你想想你人生几十年走过来，在很多年前当时你遇到一些问题你也觉得走不过去了，但你回过头来一看，诶，是暂时的，对不对？圣经告诉你很清楚，上帝有时候允许这些环境还在我们的生命中，但上帝告诉你那是暂时的，你来到他的面前投靠他，他接下来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感谢赞美主。所以神要借着这些苦难使我们更真实的来经历他，来认识他，并被他成全。好，到这里为止，牧师讲了两点啊。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可以体验到的苦难的价值。那今天我要讲的第三点，第三点苦难的价值呢，是有一天我们在永恒里可以得到的神的奖赏。第三点就是苦难将使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这个苦难啊，就是指的是为义受逼迫，在信仰在福音方面。我们先来看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二节。第三点很重要，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啊，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对不对？那我觉得我要鼓励所有的传道人，鼓励所有教会的牧者带领者，鼓励所有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真的要鼓励你，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很重要。为义受逼迫，为福音受逼迫，其实圣经里面是讲到的，这是神的一个命定。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教会是最接近圣经所说的使徒行传。很多人读使徒行传都觉得在读什么，在读历史。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你是中国的家庭教会，我跟你说，读使徒行传就是在读我们自己。我今天可能还能够继续讲这篇道，有神的恩典，下个礼拜我希望我能够继续讲这篇道，但我不知道下个礼拜我还有没有机会继续讲这篇道。所以大家也为中国的家庭教会恩典教会来线上代祷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这是第三点我要讲很重要的，苦难是使你得生命的冠冕的。有一些苦是神命定的，我们就是会经历，经历也是祝福，你明白吗？那个真的是祝福，那个你会得更大的荣耀和冠冕。我先来看啊，一章十二节，忍受苦难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特别的应许是神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哪一些特别的应许呢？就是你在跟随神的时候，你愿意为真理，为福音，为了爱的缘故不放弃来跟随神，虽然会经过这些苦难环境逼迫，但有一天这些都会成为你生命的冠冕，在天堂都是被纪念的。我再说一次，为了福音，为了真理，为了爱的缘故，你被逼迫了，对吧？或者有的人被关起来了，各种原因，但是你是为福音，为爱，为了真理，为了传讲这美好的福音，虽然会有这些经历，这些苦难，这些逼迫和挑战，但圣经说这一切都会成为你生命的冠冕。下面我跟大家来看圣经中的几个人，先来看彼得。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我这做长老为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彼得是一个长老啊。彼得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然后我要鼓励那些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弟兄姐妹，彼得曾经被，记得吗？使徒行传被关在什么两个啊几个什么兵丁之间，对不对？天使把他救出去了，对不对？彼得经历了很多逼迫，彼得也经历了很多的苦，甚至彼得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也是有受苦，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弟兄姐妹，你牧养别人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对不对？除了外在环境的逼迫，有时候内在也是有的，教会内部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有时候也是什么伤痕累累的。有人说所有的牧师啊，其实后面都插着很多把剑。其实弟兄姐妹，我让你看一下，我可能无数把剑，你懂我的意思在讲什么吗？ 虽然你在给予，你在牧养别人，但是后面可能就很多刀很多剑都一直在捅，一直在插，对不对？其实这也是受苦的。你牧养教会其实是不轻松的，你付出不一定有回报的，你恩典对人不一定会有恩典回报的，很多时候是恩将仇报的。所以但是彼得说什么，他说他要劝那些与他一样服侍神的人，不管是外面会受到一些苦，还是里面会遇到一些重伤啊，背后插很多，被插很多剑也好，彼得是鼓励他们说什么？来，第二节开始，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是到了我们见到主耶稣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所有为福音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你所有的付出，你所有流出的每一滴的泪水，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彼得说的。来，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7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保罗坐监了很多次，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保罗经历了这一切的苦，但保罗说他是要得生命的冠冕的。来看提摩太后书4章6到第8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在天上，在天上他会得到这个赏赐，就是他为福音，为爱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他被逼迫，被鞭打，甚至被什么，被囚禁，被下监啊，被毁谤，受到任何的苦。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启示录2章10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感谢主。来，我们来看下一段话语，苦难有价值，但并非神期待我们受苦难。只有在基督里，神可以将苦难转换为对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的事，使我们的生命因着苦难的经历是加分的，而非扣分的。我前面已经讲过，有一些人在苦难中，苦难成为他的祝福和价值，也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是白白受苦，苦也受了，最后呢，也没有借此得到祝福，这个我觉得非常可惜和遗憾。所以请听好，苦难有价值，但并非是神期待我们受苦。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相信神可以将苦难转化为对我们生命有价值的事，使我们的生命因着苦难的经历是加分的，而非扣分的。下面最后我跟大家来讲几节经文啊，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如果说在信仰为真理为福音为爱的缘故为义受逼迫，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点，你要有一个平衡啊，要有一个平衡。有一些不能逃避的，那你就去面对。比如说你现在叫我不要信耶稣，如果信耶稣你就枪毙我，那你就枪毙好了，耶稣我肯定也是要信的。这个叫什么？不能逃避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勇敢面对，对吧？像使徒行传的那些使徒一样，12使徒最后都是殉道的啊，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有一些情况，我们可以有智慧的，可以有什么，有聪明智慧来应对的，那我们不要自己去找死，我们还是要懂得智慧行事。 很多基督徒就是非黑即白，很倔，对不对？要么抵抗到底，要么干脆否定。我的意思来看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圣经这里讲到两个，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对神的心。鸽子代表的是纯洁，对不对？鸽子是纯洁的象征嘛，所以才会放飞白鸽。鸽子白鸽是代表着纯洁，我们对神的心，对信仰的执着，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是我们认定的。信仰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对不对？信仰是永恒的，是无价的。生命我们地上的人生是短暂的，对吧？我们的灵魂是得到永生，永远都不会失去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在信仰我们对神的心，我们要像鸽子一样的纯洁。但是这里讲到说，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要像蛇。蛇是什么？灵巧像蛇。蛇的另外一面是很灵巧的，对不对？它会什么？它会很小的洞它都能钻进去，它是灵巧的。也就是说，在服事的过程中，在我们信仰的这个旅途当中，如果有一些能够避免的，那我们就去避免，不要自己去找死啊！以前我开过一个玩笑，如果你想殉道，你很简单的，你跑到穆斯林国家，你到了清真寺门口，你拿一块猪头在那里举起来，喊着万岁，一会儿就被打死了，对不对？这个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殉道，这叫什么？这叫找死嘛！所以这不叫殉道，不要往枪头上去撞，对不对？但是呢，不能避免的时候，我们的原则是不能妥协。但是在能避免的时候呢，我们要灵巧什么？像蛇嘛，该低调低调嘛，该安静安静嘛，对吧？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来看下面圣经马太福音，耶稣继续怎么说？他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说明圣经也告诉你，有时候不要硬碰硬，对不对？既然这里哎不受欢迎，或者实在没有办法讲，那你就换个地方，换一种方式。这个也是要用什么？聪明和智慧。那最后还有一段经文，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为了信仰的缘故被人辱骂了，感谢主，你要得到更大的祝福和赏赐啊！圣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更大的会祝福你。那这一段呢，我先来读一下，这是一段关于耶稣的预言，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做的一切。那耶稣既然做成了这一切，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里有一个真理，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过去我们会忽略这个细节，我希望这个真理、这个教导、这个细节能够运用在你的生命中，也能够宣告在你的生命中。我们来看第七节，这里在讲耶稣他自己啊，是在预言耶稣。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脸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弟兄姐妹请听好，这里耶稣在讲到他自己，他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换句话说，所有的辱骂都已经落在了耶稣身上。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在辱骂他，对不对？说他什么的都有，攻击他什么话的都有，说他是什么贪食好酒之人，说他是跟什么税吏妓女在一起，对吧？都是在攻击耶稣嘛，说他有罪，说他有问题，对不对？说耶稣的话说的是很难听。你想想看，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的所生的，那当时的犹太人会辱骂耶稣，会觉得玛利亚不检点，所以玛利亚刚开始承受这个祝福的时候，她有一点什么不敢，但是玛利亚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来自上帝的使命。因为玛利亚知道，只要耶稣一出生，她肚子大了，耶稣一出生，人们就会辱骂的。所以玛利亚是知道这个压力。弟兄姐妹，我只是让你知道一下，所以当时关于骂耶稣的话，什么话都有，什么话都有。甚至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在那个罪人有罪的女人在的时候，有罪的女人把用眼泪把耶稣的脚哭透了，用头发擦干，抹上香膏。你知道 那些法利赛人就喜欢攻击，你觉得会怎么说耶稣？自己去科普想象一下。所以关于耶稣很多负面的话、辱骂的话、难听的话，圣经说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那今天牧师讲这段经文呢，我是要鼓励你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为了福音、为了爱、为了真理的缘故，任何人对你的辱骂、任何人对你的攻击、任何人对你的毁谤，你不要接受自己很难过。你要明白，一，上帝要赏赐你，你必得生命的冠冕；二，你要宣告所有人给你扣的帽子，人家说恩典福音是异端也好，是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也好，人家说这个牧师这样那样，所有的这些，记住，几乎哪里有软弱有不好，所有的罪耶稣都已经担当了，人不可能是完全的。那更重要的是，你要宣告辱骂我人的辱骂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跟我一起说，辱骂我人的辱骂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阿们。人家说你恩典是异端，感谢主，辱骂我人的辱骂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我今天不会受伤，我不会因着你这个话被定罪，因着你这个话我不会难过，因为你骂我的话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而今天祝福落在了我的头上。哈利路亚，感谢主。勇敢的传讲真理，勇敢的传讲恩典，哈利路亚，上帝祝福你，阿们。所有的羞愧、所有的辱骂、所有难听的话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今天上帝是用恩宠对待你，荣光在你的身上泛发，你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你是闪闪发光的。哈利路亚，在灵界里面，天使无数的天使在保护着你和你的家庭，上帝恩待你、恩宠你，上帝的聚光灯在你的身上。感谢赞美主，愿上帝祝福大家，让这篇信息成为大家的祝福，好不好？无论是在生活层面还是在信仰层面，神都是祝福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啊！尤其是第三点啊，不要因为一些压力、一些环境、一些逼迫就灰心丧胆了。其实圣经《使徒行传》就是这么记载的，但神的福音终归是要传出去的，愿上帝祝福大家。最后呢，有一首歌也是我被呼召的一首歌，我们最后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一起来敬拜，也为我们中国14亿的灵魂来献上祷告，为福音的传播来献上祷告，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
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
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全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Oh,